啊，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会继续这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叫大卫的信心啊。我们在查考的内容呢，是大卫的一生啊，也就是旧约啊最重要的一个王啊，以色列的非常宝贵的一位仆人啊，神的仆人，也是神高抹在地上的王，他叫大卫啊。那他的一生里有很多的故事啊。在撒母耳记下的15和16章，所以我们是在很漫长的整个撒母耳记上下里呢，来把大卫这个人物呢单独拿出来啊，就只看跟他相关的故事。然后我们已经快到尾声了，我们今天已经是第13次分享，已经到了大卫在拔示巴犯奸淫这件事情之后发生的事了。所以呢，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标题啊，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绝望中的力量》。我们会每一次会引用一个诗篇，到每次讲到的最后，所以今天用的诗篇是诗篇第3篇，然后呢，每一次呢，我们会针对一个我们自己老我里的敌人啊，今天这个敌人叫什么呢？叫我的怀疑啊，解决这个敌人也是靠着神的一句话，诗篇第3篇的一句话叫“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背景啊，在上一次呢，大卫和拔示巴犯了这个奸淫罪之后呢，再上一次啊，叫过犯中的刚硬啊，在上一次呢，我们就分享了神差了一个先知叫拿单，那拿单呢把他带回到了悔改的境地啊，大卫很快醒过来，向神认罪啊，神就赦免他的罪啊，但是呢会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哈，就是12章的第11节，我们先翻回12章，我们来看一下。大卫讲了一段话，然后拿单又讲了一段话，这两段话呢，直接指向了大卫在这件事之后，他生命里会遇到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的第5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人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所以大卫呢，在拿单给的一个假设的故事里面，他自己审判了自己。我们上次讲的，他说这个不好啊。那大卫，拿单讲的是有一个人啊，自己那么多羊羔他不吃啊，他非要请客的时候还把这个隔壁很穷的邻居的唯一的一只最宝贵的羊羔拿来就杀了请客了。大卫很生气，说这个人呢该死，还4倍。那我们先想一想啊，大卫说的"还4倍"是对着谁说的？其实是对着自己说的，相当于他自己定了自己的罪呢，是要还4倍。所以我们上一次就讲到大卫的跟拔示巴犯奸淫生的这个儿子就死了，对吗？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我们今天会看见的，会还有2个要来了。所以一共呢，大卫其实在他的所有儿子里，的确是死了4个儿子，包括拔示巴犯奸淫的这个儿子，一共他的确死了4个儿子。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会看见的一个背景啊，我们再来看神是怎么说的。12章的第11节，撒母耳记下12章第11节，10节，他说："你既藐视我啊，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好，那我们知道呢，在13节，大卫对约拿单，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致死。"我们知道大卫在悔改之后呢，他永恒审判的代价呢就已经付足了。但是呢，神在前面讲的你必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啊？它还是会发生，对吗？这边提到几个点啊，第一就是刀剑不能离开他的家，第二呢，就是他的妃嫔也会被赐给别人，而且是在日光之下，他是悄悄的、偷偷的干的。那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里呢，这两件事都应验了。那你会看见呢，有一个很令我们扎心的事实哈，就是 虽然呢，我们永恒的刑罚被免除了，但是呢，今生的后果呢，还在延续。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大家就好理解了。比方说，有一个弟兄呢，信主前呢，假设他是吸毒的，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然后信主以后呢，他把这个戒了，他完全好起来了，整个经济上也稳定了。但是你觉得因着吸毒而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会不会还在呢？还是在的。酗酒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信主前可能酗酒，可能胃喝坏了，肝喝坏了，信完以后是不是肝就像少年人的肝一样好呢？也不是的啊，后果还在的，还在的。对，但是什么没了？什么没了？他不会因为酗酒而去地狱了啊，他也不会因为信主前做的这么糟糕的事啊，跟八十八犯了奸淫，还杀了人去地狱了。但是这件事带来的后果呢，的确还在啊。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警告呢？就是神呢给了我们两个的谦卑的方式，一个呢就是你在神的话里哈，你主动谦卑。就比方说今天我们听见了，你就说呢，那我不去酗酒了啊，我也不去骗人了啊，我也不去做神不喜悦的事了啊，可不可以呢？非常好。这样的话呢，你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后果你不用担了，对吧？那还有一个谦卑的方式是被动谦卑，就像大卫这样。大卫是干了这个坏事以后，一年他也在良心里他也没认罪，对吗？然后被拿单指出来之后，他谦卑了。但是呢，这个的麻烦在于呢，他的确罪的后果永恒的神抹除了。但是我们看见刚才讲到这些事，在大卫从这个之后一直到他死，他的家就没消停，非常的令人惋惜痛心啊！没有哪一个父母愿意看见自己的儿子死，还死了四个，但是这的确就是发生在他的家庭里。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些人会说，哎呀，那你们基督徒说信主信完以后做个祷告啊，好像罪就没了，我就可以犯罪了，是这样吗？神是这么样给我们带领的吗？他不是的。你哪怕为自己的好处考虑，你也不要去做这件事，对吗？你去问大卫，你说弟兄啊，上帝不是赦免你的罪吗？那你是不是再犯一次奸淫？大卫会怎么说？我打死我也不干了，这事不好玩，是不是？大家能理解吗？就大卫说，你知不知道我从此刀剑没有离开我的家呀？你知不知道我死了四个儿子？我怎么可能还想去做这件事？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还带着一种挑战，说哎呀，上帝，你看你告诉别人你的这些孩子们做个祷告，他就可以罪就没了，所以他们就很喜欢犯罪了啊，好像你白天杀人晚上祷告，白天继续杀人，真，我这个是真是自己碰见的例子，真有人这么挑战我，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白天杀人，那晚上祷告，白天可以继续杀人了，这才抬杠了。那我想问大家，谁成为基督徒？你真尝到这个罪的后果，你不愿意在这个后果里，你才会悔改吗？是不是？否则我们就像法老一样，对不对？我们原来分享过，法老就说，我只不想要这个后果，但是我喜欢罪。所以法老刚好是反过来的，大卫是什么？我不要永恒下地狱，所以今生的后果我也认了，我接受。法老是什么？我就是不要今生的后果，永恒下地狱不要紧，反正你让我现在这关过去了，我该干啥还是干啥。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像大卫这样，是我们真心的从里面恨恶罪啊，我知道这样事情不好。所以我盼望呢，每一个真正在主里的基督徒呢，我们不要在罪我要不要去拥抱他这个事情上再讨论了，这个没有好讨论的，这就肯定是不要的，咱就不要再干这事了。这种事我就希望甩，就像扔东西一样，扔得离我远远的，像东和西有那么远，永远碰不到头的那么远啊！这是我们开头我们看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啊，麻烦开始了啊！麻烦开始的第一个呢， 这里我们先提前再补充一点啊，因为我这次准备的时候呢，其实我犹豫了一下，我把这个先放在前面，我下一次呢还要再分享一次，就是回顾大卫整个过程里啊，是什么导致他家里刀剑永不离开的，所以我们下次会分，是做一个回顾，但是呢，因为大卫他的一些软弱，导致这个后果呢，神是盼望我们先从这个后果里呢先醒过来，先跟他恢复关系，然后。啊，他的恩典够用。最后呢，我们再去回顾，就像下棋一样，你先输了，你先从眼泪里出来，先刚强壮胆，先站起来，不要说我这辈子再不下棋了。然后呢，再去复盘，再去想一想我错在哪里，我下次怎么提高。所以呢，我们也是顺着大卫的这个过程啊，我们来今天呢，来讲一个极难中，在绝望中，大卫是怎么得着力量的。下次我们来看大卫真正的软弱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他的麻烦是怎么开始的啊？13章的第1节，啊，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呢，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啊，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啊，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啊。然后呢，就后面就发生了一些事啊。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全读啊。梗概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暗嫩呢，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啊。他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行淫了。但是呢，大卫并没有严厉的惩罚他。我们来看一下13章的第21节啊，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他只是发怒，好像安嫩也并没有是怎么样啊。这个下一次我们来分享啊。大卫在这个过程里呢，是显出了他生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软弱啊，这个软弱导致他的家庭有很多的麻烦。然后呢，在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个他玛，也就是安嫩行淫的这个妹妹的，她有个同母同父的哥哥啊，就是这个是亲哥哥，叫什么呢？叫亚沙龙啊。那这个亚沙龙呢，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在13章的后半段呢，他把暗嫩给杀了，就是把这个跟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行淫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暗嫩给杀了，就等于呢，相当于亚沙龙和他玛是亲兄妹，然后呢，暗嫩呢是另外一个大卫另外一个妻子生的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啊。然后杀完以后呢，他就只能跑了啊，因为出了人命了嘛。跑完了呢，那大卫在暗嫩死了以后，在13章的最后1节，暗嫩死了以后，39节啊，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就切切想念亚沙龙，大卫又想亚沙龙了。然后呢，在他的一个仆人叫约押的安排下呢，在整个14章里呢，亚沙龙就回来了，亚沙龙没有悔改。这个都是我们下一次要去分享的。亚沙龙没有悔改就回来了。那重点呢是在15章和16章，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大麻烦来了，这个大麻烦在什么上面呢？亚沙龙回来以后呢，因为他没有悔改，上一次他要杀哥哥杀成了，这一次他要杀谁呀？这次要杀爸爸。你看罪是会长的，罪不悔改，罪就会长，对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呢，最早的时候。第一个哥哥杀了第一个弟弟，对吧？那当时是拿什么？拿个石头打死他的。今天呢？今天是用各种武器啊，各种诡诈，是吧？所以罪是会长的。所以我们看见亚沙龙呢，当他没有悔改了以后呢，他这次回来呢，他有个特别糟糕的事，他想要取代他的父亲。所以在15章的一开始呢，他就在收买人心。收买完人心以后呢，到第6节，15章的16，第6节，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那当亚沙龙开始反叛的时候，大卫是完全没有预料的，在第15章的第13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 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他就开始逃亡了。所以大卫的逃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当他知道亚沙龙收买人心要反叛的时候，亚沙龙就换了一个地方召集人了。那这个事情麻烦在哪呢？因为呢他也是王的儿子，所以理论上啊，我是指理论上，他真的把大卫杀了以后呢，他还真能就王坐下去了。因为在各个朝代啊，中国历史上也会有，西方历史上也会有啊，这种皇家发生血肉相残的事是很正常的，杀完以后呢也不会影响皇位继承的，谁最后赢了就是皇位就是谁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有血统的，他并不是底下人造反得来的。所以现在的麻烦在于呢，大卫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他就只能逃跑。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绝望中的力量。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大卫这个绝望的境况有多真实。所以呢，我们先要回顾一下，我们分享整个大卫的一生里啊，我们是分了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叫顺境，第一个部分叫逆境，大家记得吗？第二个部分叫顺境，对吗？所以从撒母耳记下开始呢，他就进到顺境的部分。但是呢，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思考啊，如果你有兴趣读一下这个顺境的部分啊，好像一点也不开心，开心的时间很短。从十一章八十八这个事情之后，麻烦就来了。然后大卫在逆境中有没有绝望啊？有，那逼得都快死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看见他做了王位了，他还是绝望。绝望在哪呢？我们看见第一呢，人心都没了，就大家都不王怎么成为王，就大家都认你是王嘛，对吧？那问题是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神更恩待的是亚沙龙啊，因为亚沙龙比较诡诈，已经用诡诈的方式呢把人心夺走了。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的十五章的十三节往后吧。大卫又是意外的啊，这个情况是非常突然的，他完全没有准备。那绝望的环境还体现在呢，他曾经的朋友背叛他，是谁呢？叫亚西多弗啊。亚西多弗是大卫非常重要的一个谋士，这个人非常重要。在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十五章的第三十节哈，三十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那这个人有多厉害呢？我们看十六章，我们今天会跳着看很多经文往下看啊。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的二十三节那时亚西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希望了解神的心意啊，就了解的完完全全准确。亚西多弗就是这样，他知道神要做什么。但问题是亚西多弗为什么背叛大卫呢？因为他是八十八的爷爷。对，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去查考了，这是圣经有证据的哈，不是圣经以外的资料哈，是圣经本身的证据。亚西多弗是把大卫犯奸淫的八十八的爷爷，所以呢，亚西多弗不肯原谅，因为你毁了他孙女的婚姻和家庭，所以他就一直恨大卫。那神都原谅了，他不肯原谅。但他对大卫其实在谋士的这个角色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们看见，甚至有圣经学者认为呢，诗篇的五十五篇的十三节啊，在讲我的朋友啊是背叛我啊，大卫讲到呢，可能指向的就是亚西多弗。这我们不去深究啊，这个因为没有更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呢，亚西多弗曾经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近的。那第三呢，我们看见情势呢是非常紧急的。所以我们看见的绝望它体现在哪呢？人心没了，我没有预料，非常意外，最好的朋友之一也离开我了。第三呢， 情势如此的紧急，在十五章的第十四节，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的第十四节，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来到加害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那十五章的三十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蒙头哭着上去。我不知道大卫为什么赤脚啊？那蒙头我能理解，蒙头就是实在是表达哀伤了。那赤脚呢，也许是表达哀伤的方式，也许干脆是走得太急了。总之很狼狈，这不像一个王了。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一个绝望在哪呢？就是其实没有多少兵啊，就跟从过来的人有谁呢？在十七节往后啊，众民都要跟着他。十八节，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是谁呢？是王的卫队，你可以把它看作呢，禁卫军，有军队有禁卫嘛，对。那这些禁卫人一共有多少人呢？就是六百人。这六百人是谁呢？就是大卫最早逃亡的时候跟着他那些人，就说明呢，大卫兜了一圈，兜到最后就还剩这些人。我想问大家在座的，你的绝望是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你始终啊非常穷的时候，你想要有供应的时候始终没有的时候你很绝望，还有一种呢，神突然给了你丰富的供应，然后呢过了一年又都拿走了，哪一种你更绝望？后面那个更绝望啊，是不是？是不是后面那个更绝望？大卫就这种绝望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种绝望啊。最后我们会讨论一下绝望的意思啊。所以我一开始就六百人啊，现在我可能白头发都有一点了，可能孩子都一堆了，最后还剩这六百人。这六百人估计有些都当爷爷了啊。所以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呢？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有些年纪也不大，那你会年轻的时候你敢错，为什么？因为你年轻啊，如果你头发已经这么白了啊，然后对已经医生告诉你三高了啊，要给你开药了，你再发现哎，我怎么好像又回到二十岁那个状态？这个不是二十岁的绝望了，阿们啊，我们再看这个绝望的环境，好。没有人跟着他，兜到最后呢又还是这六百人。好，那我们再看哈，再往下看，就是到十六章啊，十六章的第五节，十六章的第五节有仇敌的控告。大卫王到了巴户林啊，见有一个人出来，就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啊。示每咒骂说啊，圣经都把他说的话写出来了，很有意思，我们读一下啊。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如果你在顺境里，你在一个完全你做王，底下的人都非常听你，不是这六百人，是六万人跟着你的时候，你是不会听这个话的。你想一想你现在的情况，你把你自己穿在大卫的鞋里，你思考一下，这个话你会听进去吗？我是会的。怎么听进去？我会觉得我真的很糟糕，是吗？我真的可能神要惩罚我了，是吗？怎么连我儿子都要杀我，对吧？死了一个夭折的不算，前面又死了长子，安嫩是他的长子，死了长子还不算，这现在还来一个还要杀我的，那肯定就是我不好了。然后神就派他来跟我说我不好。大家知道呢，在绝望的时候啊，人的控告啊，往往是你信心被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啊，我再说一遍，在你绝望的时候，在你非常艰难的环境里，你最后什么样的时候你信心会垮掉呢？我们今天的敌人叫什么？我的怀疑。信的对立面不是不信，信的对立面是怀疑。不信也信了，不信就是信没有神呢，对不对？我信没有神就是不信嘛，对，我坚信没有神。这个地上有很多信没有神的人，他很有信心。对于基督徒来说，最痛苦的是怀疑，你开始摇动了。我可以告诉你，就好比呢，信主就好比你在爬梯子，你已经爬到半当中了，底下梯子已经撤走了，你已经下不去了，你也不可能再不信了。你发现你上不去，你就卡在当中。你为什么上不去？因为有人控告你，控告的理由你觉得还挺对的。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是绝望的。也许是神差他来定我的罪，我可能就完蛋了。我是不是以后要下地狱了？我该怎么办？记不记得约伯啊，弟兄姊妹们？约伯的绝望啊，第一章和第二章呢，讲了很多我们干脆想都不敢想、自己都不会去经历的。有什么？有钱财，对不对？牛羊啊、驴啊都没了。还有什么？儿女都死了。还有什么？老婆骂他，是不是？说你这怎么怎么样吧？还有什么？自己一身的病，病到别人都不愿意亲近他，不愿意贴近他。最后他说什么？收取的是耶和华，施舍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你看他信心还在，他什么时候信心被摇动了？来了三个好朋友，其实是损友，在控告他。控告他什么？这三个朋友是在用无限的爱心讲一件事情。你就是被神打成这样的，你赶紧想想你自己为什么这样吧。你这个罪人，你咋不悔改呢？大 家、哎、有没有注意到，整个约伯记40多章，只有前面2章在讲他的苦难，后面30几章全在讲4个人的对话、5个人的对话，对吗？约伯的三个朋友、三个损友，再加一个稍微清醒一点的好朋友，再加约伯自己。几轮的对话全部记下来，为什么圣经这么写？为什么这么安排？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家不要小看世美的咒骂，世美的咒骂就可能是压垮我信心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要去做，首先我们不要去做世美，其次我们要学习大卫的信心。绝望中的力量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们？所以敌人的控告，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小。你要知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你里面一定会有个声音告诉你：“你看，活该吧？你看，是不是就是你干的前面那些事儿？”你要能分辨你里面的声音，哪些是出于圣灵的，哪些是出于撒旦的。大家知道，撒旦的名字，他有很多名字，他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叫什么？控告者，弟兄的控告者。撒旦就是专门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人，大家知道吗？耶稣就是刚好反过来，专门在神面前做我们中保的人。你干了坏事，谁去控告你啊？撒旦，谁保你啊？
耶稣。
耶稣，现在明白了吗？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到保我的声音那里去，不要到控告我的声音里去。好，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点哈，绝望环境。啊，我们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我们来看第二个点，大卫怎么回应的？全部交托主，服在主的许可里，服在主给的环境里，这个非常难的。大家想一想，我自己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我要么呢，我死不认错，我没错，都是八十八干的，说他不好啊。我要么呢，那这个就是谁？这就是亚当，是吧？就亚当都怪谁呀、啊？亚当先怪他老婆，怪夏娃，后面怪谁呀、啊？怪神，对吧？就是你把这个女人给我的啊。那所以叫我们是这也是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在控告里我就软弱了，我心情开始摇动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觉得我就跑了，我没脸见主，我就回到世界去了。 我不知道在家是什么状态啊？你在压力大哈，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干一些在世界里喜欢干的事，比方说呢，比方说去吃零食，比方说去逛街，比方说呢去看场电影，对，为什么？因为你不敢到主那去，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你。大卫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撒母耳记下》的15章19节，往前翻一章，15章19节，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过来的人，为什么与我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一共就600人，你还劝他们回去？我觉得要是我呢，我一定干不出这个事儿。对方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呀，对吗？我刚才讲了，亚沙龙已经把事实上把权力已经夺走了，就是除了这600个人，这是大卫最早在打仗跟出来的人，剩下的人不跟着军队，不跟着大卫的，是跟着亚沙龙的。那就这600个人，那现在大卫还说什么？你走吧。大卫为什么说要他们走？这个不是一个灰心消极的表现，这是大卫信心的表现。信心表现在哪呢？他坚信神必救他。第二，他坚决不再自己拿主意。总是回到信心的那个功课，我相信神必把我从火窑救出来，但是呢，我不犯罪，自己去救自己，对吧？我如果我要自己救自己，我就只能对着那个金像去磕头了，对吗？记得但以理的3个朋友吗？他说，就算我的主不把我从火窑救出来，我也死，我都不去跟你的金像磕头。我死，我也不犯罪得罪主。所以对大卫来说呢，我不用自己的力，我若是真的像你说，像这个控告的人说的，真的是神要击打我，我认了。因为什么？因为就算我要受刑罚，我也要落在他手里。你有没有这个心呢？要有的，弟兄姊妹们。大卫的这个心呢，才是信心非常好的榜样。所以大卫完全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走吧。”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会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呢？最后跟着大卫的人，相反是真心跟着他的；最后跟着亚沙龙的呢，相反是什么？是被忽悠跟着他的。上帝是怎么帮助你的？你现在意识到了吗？当大卫劝以太和这些600个人走的时候呢，21节，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22节，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为什么当以太说了这句话之后，大卫没有再劝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大卫也不是装的哈，以太也不是装的。我们经常会看这个古装剧看多了，以为这个辞官。啊，一辞官都希望皇帝挽留他啊！对，我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辞也是假的，挽留也是假的啊，都是在演戏，这个都是真的。大卫是真心的，以太也是真心的。这一番对话确保了一件事：以太跟着大卫，是因为以太跟着主；以太跟着大卫，是因为以太相信，即使在这个境况里的大卫，依然是属主的。阿门，对不对？这个不是一般的信心呐，这才是真信心。就他能分辨得出，在这个绝望里的，这个绝望里是因为他自己折腾来的，对。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绝望和逆境里的绝望什么区别？逆境绝望是别人逼迫你啊，这个绝望是什么？你自己干那些破事儿导致的。但是以太，他能够越过定罪，看见神的恩典。他能在这件事情里看见亚沙龙不属神，大卫属神， 当他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大卫接纳他就不是因着个人感情了，是因着什么？他是属神的，我跟着主，他也跟着主。这个就好比在一个教会要服侍，我要跟这个弟兄一起服侍，不是因为我俩个人感情好，是因为什么？我愿意跟着主，他愿意跟着主，我们俩在主里的看见是一致的。阿们。你要知道，跟着亚沙龙的人也是号称有跟着主的。那亚西多佛原来跟着大卫，也不是因为大卫有钱跟着他。那为什么亚西多佛就跟着亚沙龙了呢？因为他跟上帝闹掰了，他恨这个神不惩罚大卫，对吗？你都折腾我孙女成这样，你不杀了他吗？他没在主里，他就跟着没在主里的。大家注意到区别了吗？所以当以太哦，这600个人，当他们在主里的时候，当这个弟兄在主里，这个弟兄在主里，我也在主里，我们都有同感一灵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客套了，一起干活去。阿们。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儿。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这是第一个大卫回应的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撒母耳记下的15章25节。往下看。这时候还有谁来了呢？在24节呢，祭司大祭司撒都带着约柜和利未人一同来了，把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去，出来过去。因为那时候他们俩都是祭司，撒都也是，亚比亚他也是。那现在呢，600个人，还有谁啊？还有一帮祭司。这帮祭司呢，他们知不知道亚沙龙掌权了？他们知道。那他为什么不抬着约柜到亚沙龙那去呢？因为他们也属神。你会看见大卫虽然自己没有为自己去组建军队，神给他组建了军队，是吧？大卫虽然自己没有自己去笼络人心，神带来的人全是心甘情愿，我怎么我都跟着你。我们在主里不是用世界的方式去服侍的。今天假设我们在教会，我们也可以什么？我们也可以做广告，对啊，我们也可以搞活动。我们说不是教会这种活动啊，可能就是来教会送洗衣粉的活动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嘛，是不是？那世人用的销售，我们也可以用嘛。对，我们不去神学院找牧师，我们去什么这个哈佛商学院找牧师，那可能进来的人会更多嘛。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这么做就成压沙龙了，对吗？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没有去，因为我们不是在分享压沙龙啊，压沙龙是配角啊。压沙龙用的方式就是我刚才讲的世界的方式，很管用，他的选票会很高。大卫不用，谁不用？600个人不用，还有谁不用？祭司不用。所以不用这个方式的人合在一起才是神的教会，才是神的仆人，才是真的军队。我们再往下看，那25节，王呢也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去，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王又对祭司撒都说就讲了一些他后面的安排。这个时候呢，大卫在表达一件他里面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什么？他愿意全然把这件事的过程结果都交在主手里，对吗？他说按神的意志行，如果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呢，我在这里，怎么都可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道在圣经里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大卫其实就想说死就死吧，没错吧？是不是？我经常跟大家用死就死吧这个很简单的话说，大卫讲了那么多，他其实就想表达一个意思，对，我交给主了，他看怎么好就怎么好，我相信他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死就死吧。好，当他这么说了以后，为什么约柜会回去呢？因为约柜不是军队，军队要跟着王，约柜要留在耶路撒冷，这一点就很重要了。所以你会看见两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对吗？以太和那600个人的选择是什么？你劝我回去，我也要跟着你， 那为什么这个抬约柜的，你劝我回去，我就回去了呢？是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假的？不，两个都是真的。约柜要回去，是因为神的道、神的宝座永远都不会变，不会因为押沙龙，所以耶路撒冷就再也不是神的宝座了。耶路撒冷无论谁来，神依旧是耶路撒冷的王。阿门。神还逃亡，那叫什么？神不需要逃亡，神就待在他那个地方，他才叫神嘛。阿门。所以这个道理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信心呐，整个贯穿着大卫在这次的绝望里啊，这个信心是上了一个台阶的，比逆境中的绝望要上了一个台阶的。所以在这一次，大卫讲完以后，祭司醒过来了，我们不能抬约柜走，我就回去，我就让你亚沙龙进来做王，我就让神在这样的环境里依然翻转。他所爱的大卫依然带回来，这才叫神迹嘛，对不对？你有本事组6万人的军队，你有本事一跑就把约柜带跑，你有这个本事，你也有嘛，我也有嘛，人人都是这么干的，只有大卫干的事才不是普通人能干得出来的。阿门。好，我们就往下看。好，第三点，撒母耳记下的15章，我们还在大卫的回应里啊，大卫，15章的24节啊，我们再看啊，撒都祭司要跟从的时候，也没有让他跟从；约柜要跟从的时候，也没有让他跟从。啊，大卫是完全交给主啊。所以，再往下呢，到30节往后啊，有一个叫户筛的谋士啊，32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的地方，雅基人户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见，啊，那大卫也让他回去，所以到所有的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约柜，他需要军队，他需要谋士，他全部是让他们回去啊。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大卫的回应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咒骂、控告，大卫是怎么回应的呢？第9节，16章。16章的第9节，他说：“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这个亚比筛说的话，我们就很熟悉了。这是我们在血气里经常会说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碰到别人骂，我们会怎么样？上去干掉他。亚比筛也说：“我上去干掉他。”因为你这个骂的也就是一个平民，这边怎么着还有600个军人呢？对不对？那都是打过多少次大仗的，还理轮得着这刻？就算我要被逼迫，我后面死，我现在可以杀了你吗？是不是？这是人正常的反应。这里说明个什么事呢？说明大卫如果愿意的话呢，这个骂人的人啊，干脆骂不了两句就死了，对吧？是大卫许可他在骂的。那大卫为什么许可呢？我们来看第10节，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因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注意12节，这是信心的很关键的一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我希望大家把"施恩于我"这几个字划下来。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关键字啊。我想问你们，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想得到神的恩典吗？想不到了，你早就灰心了，早就怀疑了，是不是？你一下子经历这么大的苦难，连你亲生儿子都跟你为敌，边上的人说了一堆骂你的话，听起来挺好像有点小道理，你还会觉得耶和华会施恩于你吗？大卫为什么会有前面的话？是因为他最后那句话，他前面的什么话？说你 这个希路亚的儿子，直接叫他希路亚的儿子。希路亚是大卫的妹妹，所以亚比筛是亚比筛，应该叫大卫叫外甥是吧？那他指责了他这个外甥，说你不要胡说啊。然后他讲了原因啊，说有可能是神让他这么说。然后呢，他也原谅，他愿意啊原谅这个，至少这一次啊原谅这个世美啊。在亲生儿子，他尚且寻索他的命啊，所以他完全能够想明白这件事。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状态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绝望里，他要恩典，他不要定罪，他不要义的权利。Amen。大家能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你在苦难里，你希望神恩待你，你不要去找这个苦难的原因。这个是我们最容易掉进去的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会在家里碰到麻烦，就夫妻会吵架，一家人会闹矛盾？原因就是我们老想去定罪，老想去指责。当你一定罪、一指责、一找原因，你就成了神，那完了，恩典就没了。最聪明的人就是大卫，他什么时候他也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要恩典。你不要可以，我俩同时在苦难里，我俩同时在灾里，你在神的恩典那里，我天天在那叉着腰骂，骂完以后你早就好了，我还是那么苦。阿门。大家明白吗？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极大的苦难里，这个苦难呢也的确是有你自己的原因，就像大卫一样，然后呢边上还来了一个损友，把你这些原因呢一遍一遍的说给你听，说的你晚上也睡不着觉，天天捶胸顿足的。这时候呢，你该怎么办呢？你不要去怪身边这个朋友，也不要怪你这些原因里别人的因素和责任。你说主啊，我都被人骂成这样了，你能不能可怜我一下？咱们这么祷告好不好？啊，好不好？这是个秘诀，我今天把最重要的秘诀告诉你们了，就是你在极难里，你不要去当神，你回到。你求恩典的位置，你说主啊，你看我都这么惨了，大卫就这个意思嘛。你看，他今天这么骂我，也许神就恩待我，对吧？你看，我就像那孤儿寡妇一样，我就像那穷人一样，我这都快死了，我呼求神，神不动心吗？哎，这是聪明人呐，弟兄姊妹们，大卫的回应才是真正聪明人，因为他把审判交给主来做。好，时间原因，我们继续往下。我们来看第三点啊，今天的我们最后一点，神的保守。神的保守体现在哪呢？就是首先，大卫在这个过程里啊，他是有责任的，对吗？我们下次会详细分享他的责任，责任是要事后来复盘的。大卫的责任，简单说呢，就是把亲情啊摆在了神之上。我们下次来分享。神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啊？神当然知道。神知不知道大卫前面犯奸淫的事造成的后果？神都知道。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先跟大卫把他的责任掰扯清楚啊？没有。大家注意嘛。所以神在我们极难的时候，他先给的永远都是恩典。他要让你先从这里出来。只要你肯求他，你就先出来。完了以后，我们再讲下次那一步。下次那一步也同样重要，因为你一定要复盘，你不能两次掉在同一个坑里。对，但是你现在已经在坑里，就先不要去讲我为什么在坑里。你先出来，因为你在坑里很痛苦，你很痛苦，神也不愿意你痛苦，神就巴不得你现在从坑里出来。对，所以在这次事情之后。那我们会来详细过一遍大卫的过程，所以我们看见恩典的第一个就是神是先是恩典，然后才是定罪也好，管教也好，总之让你回头也好啊，他会光照你，他后面有光照你。好，那保守的安全保守在哪呢？我们来看17章啊。17章的第7节， 到第二十二节。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读了哈。整个故事呢，你会看见若没有神啊，他是没有办法成就的。这么厉害的一个谋士亚西多夫，他说的一个主意亚沙龙听了，什么主意啊？就让亚沙龙跟他父亲留下的妃嫔去同情，这个多么邪恶的主意啊！你可以看见这亚西多夫出这个主意里面的多么肮脏啊，但这个主意呢亚沙龙听了，但是呢他让亚沙龙呢立刻去追击大卫，他就不听了。这个很奇怪的，一般来说你要听吗你都听，要不听吗你都不听，听一个不听一个。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要听呢是对大卫的后果里是讲了这一点，是吧？是不是？他说你是悄悄的，我必须必然，他记得吗？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是在大卫的后果的部分的。然后呢，如果这个时候真的去追大卫，大卫会死了，这个不在大卫的后果里。所以你会看见神让我们所临到的难处都是他用尺子量好的，就是往前再多走一步不在他的计划里，谁来都达不到，想也别想，哪怕敌人把刀举在你脑门上砍你也砍不动。因为什么？一看刀被神抓住了。所以当前面亚沙龙听了一个主意，在这个时候呢神就不让他听了，他突然一下变得很骄傲，他就不去追他爸爸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在十七章的14节的后半段，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是谁在保护大卫啊？神。好，我们再看啊，这是神在保护大卫的平安哈。那第二呢，我们来看第17章的第27节啊，另一个很美的画面。17章27节，大卫逃到哪去了呢？他过了河，到了河东，河东是有两个半支派在那里。最后神感动了一群的人哈，他们是谁呢？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素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带着什么呢？我给大家读读：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饿困乏了。啊，那大家都学过小学、中学写过作文哈。如果让语文老师来看这个作文呢，分数不会太高。语文老师会说什么？啰嗦。我看这个弟兄点头，对，啰嗦。哈，你可以说呢，他带了被褥等等他们所需的，
很多好吃的
啊，和很多好吃的，对，说这个简练，是吧？你是什么大麦、麦面、小麦，你这不啰嗦吗？我们知道圣经是圣灵写的，啰嗦是我说的啊，我这悖逆的人，圣经绝对不会啰嗦的。那为什么这么写呢？全部都是神带来的，
神供给他一切，
神知道他们逃的仓促啊，是不是？如果我只是说带了一些吃的和一些被褥，你会想想，哎呀，可能也就是个床单呢，枕头也没有吧，是吧？然后呢，可能就带了几袋面呢，哎呀，是我想吃肉啊，这里连蜂蜜都有，哎呦我天，蜂蜜对，蜂蜜，蜂蜜是啥？蜂蜜是你解馋的，我觉得是，哎呀，奶油是啥？奶油是这高级东西啊，奶油恨不得就是。你这吃饱了以后再解个馋的啊，饭后甜点啊。为什么把这些写出来？神的心就显出来了，弟兄姊妹。那如果我是神哈，我是个欲望人， 啊，这个弟兄干了些坏事啊，最后有些后果。我觉得你知道错了吗？活该吧。行，别哭了，来吃吧。就这点，就炒面，没了，你就吃吧。你还说啥呢？你再给你吃就不错了，还想要冰激凌，想也别想。没错吧？啊，我说的这就是这个欲望人就是这样的吧。我能给你吃，你已经很对得起你了。上帝为什么把这些写出来？他有没有因为大卫犯这些错，最后得着这些后果？最后说，你就吃个炒面得了，还要啥？还要啥自行车的？还要啥冰激凌的？你想多了。他有没有这样？他不只感动一个人，这些全是有钱人，大家知道吗？对，有题外话哈，有钱人的钱该怎么用就该怎么用哈。对，所以神到时候会带着有钱人去找到一个大卫让你供应啊，看见了吗？供应什么？就是供应他们全部从爱里给出去的，而且是什么？是大卫不配得的，而且是多于他当时需要的。没有蜂蜜是不会饿死的，没有奶油也不会饿死的，但是神一样给他。所以从这一段我就能否定一个，示美的控告一定不出于神。阿们，对吧？肯定胡说的，撒旦告诉他的。如果出于神，要真的控告，哪有奶油吃？想都别想，扇两巴掌不错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那神的智慧，神的第二个神的供应，第一个是神的保护他的平安哈。那最后那神的智慧呢？你会看见破坏了亚西多佛的计谋之后呢，在17章的第23节，亚西多佛见不依从他的计谋，便背上驴回本城，到了他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他跟神有气，所以他就回去吊死。他为什么吊死呢？因为他已经看见亚沙龙一定会输，因为他看见呢，神自己召集的军队，即便可能不止600个人，但人数一定没有亚沙龙的多，最后也一定是神的军队赢。最后在18章的确是这样。好，那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再往下读了。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三篇。诗篇的第三篇。第三篇的第一节，为什么我们选诗篇的第三篇呢？在副标题里你们看见什么？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很应景哈，就是他在逃难的时候。逃什么难呢？逃他儿子的难。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细拉，细拉我们就停顿一下，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许多人议论我，所以示美代表了许多人。阿们。所以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很多人认为大卫干的坏事，上帝离开他了，上帝不与他同在了，上帝要惩罚他，所以活该吧，所以我们不跟着他就是属神的。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啊，人会打着神的名义来迫害你的，是吧？这帮人就是嘛，他不跟着主了，他被神惩罚了，所以我现在打他也没关系了。那他现在是神拣选的王了，我现在跟着他，当时就这么个情况，对吗？好，我们来看大卫是怎么信的。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今天的答案就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叫我抬起头来的。大卫把神描述的很多时候是很形象的，他说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哎呀，这太画面，这个太画面感太强了。山寨什么？我在逃亡的时候我最想要山寨呀，对不对啊？为什么大卫把神比作山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啊，你都很难把神比作山寨。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山寨是啥，你听起来像是山大王， 山寨是在你绝望中被逼得满山跑的时候，有一个家，还有围墙能保护你的地方。这个是他从灵里喊出来的，所以他说你是我的山寨。在这个时候大卫喊出来，他说你是我的什么？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为什么？因为这帮人说我，说的我头都抬不起来，是不是？我跟我一起吃饭的朋友都背叛我，都用脚踢我，连我儿子都要杀我。我想问大家，你们在座做父母的，如果你是大卫，你儿子这么对你，你都不好意思把这事告诉我啊，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抬不起头？就我跟你讲，我儿子要杀我，我怎么抬头？我怎么抬头？你说我怎么抬头？抬不起头还需要神吗？阿们。你都靠自己抬得起头，那要是你就是神了吗？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在我们一切需要里的神。这时候大卫需要什么？他不需要个山寨躲，他需要他的主把他扶起来。因为他的信心很软弱，他很惶恐，他趴在地上，他起不来，他不敢抬头，抬头看见的全是定罪的眼神。但是他的信心表现在什么？我不管你们怎么说，你们说破大天我也不听，我只看主，因为他可以叫我抬头。所以对于他来说，对他儿子的军队，大卫需要什么？四维的盾牌，对吗？对别人的控告，他需要什么？需要神的扶持，让他抬起头来。所以到第八节啊，到第五节呢，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啊！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筛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他坚定的相信神的恩典足够他用的。好，我们最后呢，来想两个思考题哈。第一呢，就是在顺境中的绝望和逆境中的绝望有什么不同啊？我再说一遍，顺境中的绝望和逆境中的绝望有什么不同啊？少了一个什么呢？少了一个控告。大家知道吗？对于约伯来说，约伯不是在被人追逼，像扫罗逼迫大卫那样的环境里，约伯是在什么环境里？约伯是被人敬仰的长老，哎，他们坐在城门口的，是不是？所以约伯承受的控告是非常大的，是吧？扫罗逼迫大卫的时候，全不能说全世界哈，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知道这是扫罗在逼大卫了，对吧？你大卫两次都不杀他，那你这个还用说呢？还说什么呢？对不对？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不杀你，他有机会他都不杀你，所以没有人会说大卫你看你流人血吧，大卫你怎么样，他没有人会说这个话。但是顺境就不一样了。阿们。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顺境中的绝望是更绝望的。顺境中的绝望你只能抬头看主，甚至身边过来服侍你的人都不一定讲了从神来的话，比方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思考题的第二题，你怎么分辨人的控告和神的责备呢？这两个题都很尖锐的，你怎么分辨这是世美是撒旦的控告还是神的责备呢？你怎么分辨？大家想一想，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大卫说我不分辨，我就求恩典，然后我就自然明白。我什么时候明白了？我看见巴西来拿着绿豆，有没有绿豆啊？我不知道，小麦大麦，反正所有的好吃的， 我觉得山高的朋友都不能吃，哎呀，真是很可惜，对。当我看见这些的时候，我还用怀疑吗？神什么时候会把答案给出来？你先信，就自然看见答案了。那你不需要去说主啊，到底是左还是右？主说你信，你就迈腿就好了，迈左腿迈右腿都行。你信吗？大卫说我信，他就看见了。感谢赞美主，愿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真是一群蒙福的孩子。我们在极难中，尤其是在顺境里的极难里啊，我们很多时候甚至连思考的力量都没有，我们也分辨不了很多的事情啊，这又大又难的事啊，我怎能知道呢？父啊，但是我们有一样，我们信，我们知道您是怎样的主，我们有耶稣的宝血是在永恒里付足了代价。我们就如大卫那般说，主啊，若是你看见我现在受的这些苦难啊，或许施恩给我，哎，我们就有福了。父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恩典里啊，能从现在这顺境里的绝望中抬起头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